任见愁李明假扮侯玉堂被带到密云宫，李明被抬到侯国英面前，往地下一放，想叫江建臣解开穴道。江建臣一看就认出来了，面前放的不是粉面二郎侯玉堂，而是自己的宝贝徒弟李明。江建臣吓坏了，这小子胆子晒干了也得比冬瓜大三圈了，你竟敢在侯国英面前玩鬼，哎呀，可千万别被他认出来。想这儿，他赶紧把脸扭过去了，表示不满。侯国英看他一眼，转身对韩月生说：韩护卫，你回去吧，请告诉郭云普，我这就请三爷帮助解开穴道，另外把侯玉堂留到这儿，我还有事。
是。
潇湘剑客行了一礼，带人走了。萧月生走了之后，女魔王扑到江建臣的身旁。哎，建臣呐，这个人是孤云浦的干儿子，我不得不给他个面子。我的好人，求求你给他解开穴道吧。啊，说着双手合十，像拜佛似的。江建臣怕答应得快引起女魔王的疑心，故意说：我不管，我的人气到现在还聚不起来，怎么给他解穴？说完闭上眼睛。哟，你的嘴我的手凑合一点呗，你说我动手还不行吗？啊，嗯，好吧，看在你的面上。随后说了该解的穴道，侯国英玉指啪啪啪连点。李明早就醒了，故意装的，这阵啊先睁开眼睛，狠狠地瞪了江建臣一眼，赶紧爬起来，谢过小爷救命之恩。罢了罢了，江建臣恨不能侯国英马上出去，好过李明交谈，想问一问外边的情况，可怎么能叫侯国英出去呢？书中暗表，女魔王侯国英早已看出来，被点穴之人不是侯玉堂，是李明。怎么看出来的？江建臣看李明的眼神被他瞧见了。再者说，如果这个人是侯玉堂，你就是说出天花乱坠，江建臣也不会给他解开穴道。更主要的，侯玉堂虽然和李明长得差不多，可侯玉堂面带轻浮，李明却一团正气。这件事怎么处理？我义父今天晚上要起手，李明进到这儿卧底，他要干什么？他是江建臣的徒弟，我如果将他抓住，江建臣一定恨我入骨，我刚刚得到的他又得失去。不行，为了江建臣，我先不说破，我先出去给他们两个机会。想到这儿，女魔王说：建臣呐，我出去下，侯玉堂你在这等我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说着转身走了。可把江建臣乐坏了，他一使眼色，意思让李明看一看他是不是真走了。哪知李明赶紧过来施礼：师傅啊，哎，完了，被侯国英看穿了，他认出我来了。哎，我算真服他，尽管我费尽心机还是没有逃过他的眼睛。哦，江建臣吓一跳，你怎么知道他认出你？哎呀，师傅啊，你真是，如果没认出我，绝不会故意出去让我们两个单独谈话。另外他的眼神也告诉我了。要不说呢，侯国英和李明这两个人呢，真是针尖对麦芒，铜锅遇上铁刷子了，一个比一个精，一个比一个鬼。哦，师傅，侯国英他没有揭穿，我懂了，他是为讨你老人家欢心，故意不说破，可见他对你真心实意。师傅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你可不能冷落他呀。江建臣的心呢，像蝎子蛰了一下似的，愣在那儿。他知道 自从自己不告而别离开圣泉宫，女魔王侯国英到处找他，好像中了疯魔一样。他叫侯玉堂，假冒李明杀人嫁祸，意思是逼自己出头。他请遍天下魔头对付自己，想毁掉自己的武功，为的是一生一世夫妻不分离。这次自己眼看致残，就是他把自己救到密云别宫，用宫中的良药精心照料，寸步不离，是个温柔娴熟的妻子。如今明明发现了李明的诡计，他竟装作不知，不去揭穿，还不是为了自己吗？可是他这一片痴情，即使能得到我掌门师兄的谅解，又怎么能逃过新君登基后的国法？要知道魏忠贤那个叛逆名单中第二个就是侯国英，他是该杀头的人。哎，真叫我为难。李明有些不忍，师父，但愿侯国英能回头，不再替魏忠贤卖命，我们大家拼死命也替他开脱罪责。师徒两个人正在说话，侯国英大步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个纸包，对李明说：方才你们师徒说话我听见了。哎，李明啊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叫侯玉堂，杀人骗婚，又嫁祸于你，你不但不怪我，反而在你师父面前替我说好话，有你这几句话我知足了。现在我明白了，过去做错了，误入歧途，保了魏忠贤，想篡大明江山，为了老百姓，为了得到你师父，我决定不再追随魏忠贤，我要立功赎罪。说到这儿，他激动的眼中含泪。李明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江建臣狠狠的盯着他。侯国英苦笑了笑，要是凭我的日毛武功韬略保魏忠贤，他会成功的，可我现在对不起他了，要背叛义父，也背叛了我的母亲。建臣呐，但愿你别离开我。方才我义父说担心天子活不到明天，他今夜就要去调御林军和几位的人包围皇宫，推倒大明，自己称帝。他手下有七个能人，被称为七怪，这七个人十分厉害，如果一旦起手无人可敌，并且叫我今夜三更天带五万人赶奔京都打接应。你说这件事我应该怎么办？李明和江建臣一听吓坏了。李明说，师娘，你帮我们想想办法吧，如果真要动手，老百姓可要遭殃啊。一个师娘叫的侯国英心头一热，眼泪刷就流下来。李明，我助你一臂之力。你看，说着把那纸包递过来，这十万两银票是京城四海钱庄的通票，你全部带上。你会赌博吗？
哎，会，赌得不太好，不过也不错。
那好，我告诉你个地方，你到京城会仙楼找一个叫野鸡六子刘二孬的人，叫刘二孬带着你到赌场去。
啊啊，
十万两银子赌博？到什么赌场？你别嚷，听我说呀，那个赌场挺特殊，是御林军几位的头目们经常聚赌的地方。你把这十万两银子拿去，先输后赢，再慢慢的输，千万记住，要先赢后输，一定要赌个通宵，记住没有？
嗯，我知道了。
江建臣说，侯国英啊，你这什么意思？
叫孩子赌博？
没等侯国英说话，李明先张嘴了，师父，师娘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叫我聚众赌博，十万两银子很有吸引力，那些恶棍们都来聚赌，使魏忠贤找不到他们，魏忠贤手下无兵无将，他就甭想篡权，等过了今夜，到了明天，一切就绪，魏忠贤再调兵也晚了。师娘，我猜的对不对？
嗯，你说的太对了，真聪明。不过还有一半，
还可以叫杨鹤等人把这伙人包围，一网打尽。
嗯，我知道了。等到那阵儿，我义父就真成了孤家寡人了，
这样信王朱由检就可以继位登基。不过我这么做背叛义父和我的生母，我将成为不孝之人呐。
侯国英难过了。
李明说，师娘你别难过，信王千岁不会忘了你，我和师父拼死命为你老人家开脱罪责。为人在世，有忠无孝，有孝无忠，忠孝难以两全。
哎，别说了，
你快走吧。李明记住了，一定要拢住那些人。
哎，我走了。
李明告辞，转身出来。可是他觉得手中这扁扁的纸包特别沉呢、哎呀，女魔王不惜十万两巨金叫我去京城赌博，可见用心良苦。他离开密云别宫，一路狂跑，很快赶到京城的老驸马府，人也累坏了，通身是汗，遍体生筋呢。来到里边一瞧，五凤楼、凌云、曹玉等人都在这儿呢。原来五凤楼和曹玉啊，早已回到京城。书中交代，李玉莲也把侯玉堂押到京都，现在临时看押在驸马府。他们一看李明回来，都吓了一跳，认为是他冒充侯玉堂，事情暴露，拼命逃出来的。正想追问，从屏风后边走出四个人。李明回来了，
哎哟，哎呀，师傅师伯，你们都在这儿呢。
谁来了？头一个就是先天无极派掌门人萧剑秋，第二个追云苍鹰白剑飞，第三个是李明的授业恩师矬金刚窦立，最后边走的是老驸马冉兴。追云苍鹰白剑飞的伤好了，并且练好了左手剑。李明一高兴，忘记疲劳，挨个个见礼，然后把自己到密云别宫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他再三强调，女魔王特意拿出十万两银子叫我把锦衣卫御林军的头目死死缠住，我特意给你们送信。五凤楼虽然恨侯国英，听了李明的话心也软了，难得他为了江三叔能下这么大血本。想到这儿，他看了一眼四个长辈的脸色，他见自己的师父和窦二伯父都很激动。白剑飞说，侯国英能这么对待剑臣，我的断臂之仇就算一笔勾销了。冉兴说，是啊是啊，我愿意在小千岁驾前为他开脱罪责，我想小千岁会恩准的。窦二侠说，我的哥哥死在侯国英的手，我总想杀他报仇，现在看他已幡然猛醒，立功赎罪，这杀兄之仇嘛，哎，也得化解喽。说到这儿，他们偷着看萧剑秋，可那萧剑秋面沉似水，一言不发。李明知道掌门师伯不说话，因为受了忠君爱国影响，遵循礼教之心太切，他绝不会说出饶恕女魔王并且同意和江建臣结婚。李明怕把事情弄僵了，故意把话题一转，师伯，侯国英叫我去赌场，您看我去不去？萧剑秋这才说话，我也听说有这么一个秘密赌场，出入的人全是魏忠贤手下大红人，可能七兄就在那里，说不定还是幕后主使人。明儿你去吧，可要记住，魏忠贤手下人马只有这七个人，没有和我们对过盘子，这也是魏贼最后一批高人，你绝不可掉以轻心。去吧。是，就这样，李明带着银票离了老驸马府，直奔会仙楼而去。你别看李明随着信王出关会猎，巧骂多尔衮的事， 家喻户晓，可是没有几个认识李明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李明没到京城就已经犯罪了，皇上就把他扣押了。就这样，他很顺利的来到会仙楼，花了二两银子小费，有一个伙计把他领到野鸡六子刘二孬家。只见这野鸡六子有四十多岁，个子不高，焦黄焦黄一张脸，花白线头发像乱草一样，两个三角眼，一对半截眉，塌鼻梁，薄嘴片，呵，整个是京城土混混的油滑相。一看坐在那儿啊，正自斟自饮呢，眼前放着半只烧鸡，两只猪蹄，一包鸡杂碎，还一盘花生米。李明来到他眼前，刘二闹理都不理，还是一边吃烧鸡，自楼喝口酒，自得其乐。李明心中好笑，嘿，就凭你这份德行，也敢对我摆谱。他一伸手，把刘二闹门外有一盆脏水端起来了，哗，这么一泼，可了不得喽！这脏水呀、啊，把四个盘子全弄脏了，弄了刘二闹一脸一身呐、啊。手一哆嗦，啪、啊、酒壶摔个粉碎。这下这小子火喽，谁他妈的了，谁这么干，我宰了你。他左手一抹脸，右手唰抽出一把匕首来，有七寸多长啊，往前近身，唰奔李明小肚子扎了过来。李明微微一闪身，越过刀尖，一伸手绷把他手脖子抓住了，三个手指微微一抠的脉门，耶，这脚疼的一扎着手，尖刀落下来。还没等尖刀落地呢，李明用脚尖一挑这把刀，这刀又飞起来，所以李明一伸手本把匕首拿在手内，扒一掉个，刀尖冲前，刀霸在手里，往前一近身，照刘二闹的先心就这一划，嘿，这尺寸掌握太好了，把衣服、啊、全划开了，在胸前到肚皮这划了一道白印，没出血。这下刘二闹啊，魂都飞了，扑通跪下了，哎呦，大爷饶命，大爷饶命啊，高抬贵手啊。李明把刀掉个个看看，小子你跟我装什么蒜、
哎、没有没有没有，大爷您找我有什么事？
李明大马金刀的往椅子上一坐，把匕首扒往旁边一插，往怀里伸手，刷像变戏法似的掏一张银票，啪扔在刘二孬近前。刘二孬是玩钱的老手，他一眼就看出来这四海钱庄全国通用的银票，呵，一百两银子，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人先泼我一身水，又差点划开我肚皮，嘿，临头来赏给我一百两银子。他跪在那儿不敢说话，也不敢动弹，是翻成了三角眼，呆呆地看着李明。李明又一伸手，唰扔出一张二百两银票。刘二孬眼睛喷出火来了，哟，这可是三百两啊，这够我花一件好的呢。大爷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有什么事儿就我去办，您就吩咐吧，小人拼得老命给您办好。李明还是不说话，又掏出一张银票，这会儿出手更大了，竟是七百两银票，三掏三甩，正好凑一个数，一千两。刘二孬啊，不害怕了啊，这个人是有求于我，立刻胆子大起来。他先把三张银票仔细看完了，没有假，叠吧叠吧揣在怀内，连刻扎头，站起来伏在李明身旁。嘿嘿，小人领大爷这么大一笔赏金，你老就开金口吧，你叫我刘二孬下丁，哼，我认了。嗯，刘二啊，我想这么办，你给我帮忙，你看怎么样，然后再这么办。嘿，好，侯大爷，哦，是您呐，你老真高啊，我刘二孬出娘胎以来算长了见识了，我野鸡六子保险能叫那帮赌鬼连老婆孩子都输给你。等等，我换身衣服咱这就去。
李明告诉什么呢？
我拿10万2银子，你记住了，先叫我输，然后你叫我把这钱都赢回来，赢回来之后1/3给你。
实际李明下半截的话还没说呢，刘二孬一听有钱，赶紧换好衣服，领着李明出来了，拐弯抹角转了很远很远，来到秘密的赌场
前边呢，一个大院子，院墙足有1丈7/8呀，黑油漆大门上钉馒头钉，门上有铜环，七凳台阶，大门关得死死的，外边看静悄悄的，里边可热闹。刘二孬上台阶，啪啪啪，连球3下，2短1长，两扇大门啾啾啾啾啾啾咣开了，从里边走出个彪形大汉，背插鬼头刀，一抬头认识，哎呦，刘二孬，老小子，你来干什么？他一眼看见李明，这个人眼生，把脸刷就撂下了，收住暗表，这个地方不认识人，不叫来，来的都是有头有脸儿当官的。刘二孬说：“李老外，嘿嘿，我给你们送财去了，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姓侯，侯爷是总供奉我数个字说郭云普的干儿子，也是咱们老太爷跟前的红人啊，今天到这要乐呵乐呵。”
哦，
出来这个人叫李老歪，一听说是郭云普总供奉干儿子，不敢小瞧，上前深施一礼，请。就这么进大门，穿过月亮门往后边去，再往后边走，地方特别宽阔，前边有一间高大房屋啊。刚到门外，就听里边吆五喝六喝，连喊带骂，嬉笑声。李明心神一震，知道这是一场比拼命更加凶险的私斗就要开始了。他一直进到屋里，屋里看，呵，20来位。他来到一张大案子旁，急忙找个凳子坐下。就在这一阵，从里边走出个中年人，是个文人打扮，这个人外号叫地狱秀士，姓吴，叫吴人呐。这个赌场就是以他为首开的。吴人把刘二孬拉到一边，咬着耳朵嘀咕几句。李明知道这是赌场的主人像野鸡六仔在摸自己的底，索性啊架子更大了，向全屋子人看都不看，两眼望房顶。吴人冲屋里人说：“诸位，这位是新来的朋友，是总供奉郭老前辈的义子，也是咱们老爷子跟前的红人，武林中赫赫有名的昆仑派传人粉面二郎侯玉堂。侯二爷最近办成一件大事，咱们小爷一高兴赏的10万2银子。诸位听清楚了，10万2银子一律是畅行全国的四海钱庄通票。侯朋友想大赌一下，谁有胃口谁来吃好了。野鸡六子替他打杂，记住了啊，野鸡六子替他打杂。”这是李明一声不响的把那个纸包放在桌上，全屋的赌鬼呀、一下子睁大了眼睛，恨不得把那10万2银票吞到肚子里。李明故意的要吊到大家胃口，慢慢腾腾把纸包打开了，一张一张的数，票面是1000两，一共100张。这伙人哎呦都直咽口水呀、缺德十八手李明把桌子一拍：“喂，怎么赌吧？”就这阵儿，大屋的后门光开了，从里边走出7个人了。那7个人看看李明：“朋友，你想怎么赌？”李明说：“你们说了算吧，您带这么多钱，要想赌个痛快，我看就玩宝，玩宝过瘾，你独占群豪，你敢吗？”押宝啊，赌头大呀。李明说：“好，咱就押宝。”这御林军的大小头目还有锦衣卫的头领全过来了，围上李明。李明叫刘二孬装好宝盒，众人押宝，李明故意的闭上眼睛，好像算一下下盒宝装啥好。趁这个功夫，
刘二闹故意的把宝盒拉开半截，好叫大家看明白压什么对。就这样一连三宝，大伙全赢了。那还不赢啊，里面十万两银子，输了八万了，只剩第四盒了。押宝人哗都上来了，呵，这赌注了大呀，有的回家取钱，有的摘下了金戒指往这一压，现在值20万两银子的东西了。里面一看，实底道，这回我该赢你们的了。